Thank you for downloading this P&I update, Stop Loss 54, from Coracle Onlin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specialists, and the London Club. This podcast is available in English and Mandarin via shippingpodcasts.com and iTunes. This podcast is supported by our sponsors, ShipServe. To find out more about ShipServe, visit shipserve.com.
伦敦保赔协会防损公告2010年7月总第54期，本期主要内容涉及印度铁矿粉的最新进展、人身伤害索赔案件、船上安全以及鹿特丹规则下接收和交付的责任。印度铁矿粉最新进展，随着印度雨季的来临，航运业将再次面临在此期间分别为西海岸的6月至12月和东海岸的12月至3月期间与从印度港口出口铁矿粉有关的现实挑战。去年发生的几起重大案件，例如船舶残骸至今仍留在印度海域的 Asian Forest 轮案件，向我们展示了船舶稳定性问题的非常真实的风险，以及在雨季中货物留置化导致全损的风险。如果装载货物的水分含量超过可运输的含水量限制即 TML 或流失点即 FMP， 就可能发生货物留置化。在印度，由于货物被运往装港途中或者堆存在开场的堆场期间，经常会暴露在雨季的雨水中，货物留置化是一个非常普遍会遇到的问题。尽管 SOLAS 公约和国际海运散装固体货物规则明确要求由托运人证明货物的真实含水量 TML 以及 FMP， 实际操作中却很难证明托运人提供的这些证书的真实性和有效性，特别是在那些取样后货物遭受雨淋的情况下。传统上出具这些含水量证书只是托运人的义务，然而最近印度运输部签发了新的指南，扩大了这项要求。该指南要求在运输和存储过程中对货物进行遮盖，同时也要求 TML 以及 FMP 应由船东或承租人指定的在船舶保赔协会监督下的适任机构进行独立评估，并且指出在由独立取样获得的数据和检测评估机构被船舶保赔协会接受后，有关信息需要提交商船海事处进行审核。该指南将如何在印度予以执行还有待观察，但据了解，商船海事处在允许船舶离港前可能要求保赔协会检验人和船长签发声明，确认他们已经监督并对装船操作表示满意，并且船舶和货物适于下一安全航次。就这一新的指南，令人担忧的是，如果严格实施，将会导致托运人在 SOLAS 公约和国际海运散装固体货物规则要求向下提交安全运输货物的主要责任的削弱。同时必须提醒会员注意的是，作为预防性措施，会员应及时指定检验人检验货物状况，并确保其指定的当地检验人在没有首先与协会沟通之前，不得与任何第三方共享检验的结果。人身伤害索赔案件。尽管人身伤害索赔是保赔险中最为常见的案件类型，但相比其他类型的索赔，它们通常缺乏可预见性，并且具有更为不确定的特点，因此早期的和前瞻性的干预显得更为重要。尽管世界上某些地方的医疗技术水平还相对落后，但在很多其他地方医疗技术已相当进展，能够有更多机会成功的治疗病人或伤者。尽管良好的医疗可以帮助船东有效地降低高额人身伤亡索赔的风险，但相应的医疗成本却非常昂贵。另外，如果在治疗过程中出现意外的并发症，即使是很小的伤害或疾病，都可能造成巨大的责任。协会进行管理和控制医疗成本的一个重要部分在于使用当地的通贷，而某些地区，例如美国，则需要使用专业医疗审计员。然而，为确保这些通贷的及时介入，协会需要能够在第一时间知晓任何可能引起人身伤亡索赔的事故。我们需要提醒会员注意的是，第一时间通知协会事故的发生对于管理人身伤亡索赔是极为重要的。最可靠的通知方式是电话，而不是电子邮件。不管事故当时的事态是否微乎其微，毫无疑问，这类索赔及时通知比届时后悔道歉来得更为安全。另外，除了在协会规则手册里有协会的具体联系方式外，紧急情况下，会员也可以使用印在钱包大小的发送给每个会员的联系卡片上的那些紧急联系电话号码。在紧急情况下，电话联系仍然是最好的方式。如果会员需要，可以向协会要求提供更多的联系卡片。 船上安全。尽管目前对于进入封闭处所的详细指南，包括要求进入前进行风险评估，已经相对成熟，但是协会近期处理的一起案件再次显示，这些规定并不总是被遵守。在这个案例中，由于没有遵守正确的程序，导致船员在船舱中身亡。在该案中，船舶装载的货物为石油胶，而石油胶具有自燃的特性。大副根据散货规则，现在成为国际海上固体散装货物规则，避免了航行途中对货物进行通风。在到达卸货港时，代理登轮并要求对货物进行取样。大副同意提供样品，他同时知道只有在佩戴呼吸装置的情况下才能安全进入进行取样。不幸的是，当大副正在准备装备时，一名船员不知为何在没有得到许可和任何辅助设备的情况下进入了货舱，他一氧化碳中毒并不治身亡。该起事故反映了在即使同一船舶上，不同船员对事故也会有不同的认知水平。该起事故同时也强调了加强船上安全文化的必要性，以及教育全体船员严格控制进入封闭区域的原因。协会船舶检验项目也同样关注了安全管理的重要性。在检查过程中，协会检验员会提醒船员每月安全会议和安全实操演习的价值，例如强调进入封闭区域时必须遵守的程序。如上述案例所显示，以及在船舶例行检查中经常显示的，会员经常缺乏对潜在危险任务进行规范的风险评估。需要提醒会员注意的是，进行这样的风险评估是2010年7月1日修订的 ISM 规则国际 MSC 27385决议项下要求的必须项目之一。在原版 ISM 规则原文中，只提及了要求进行正式的风险评估，但未将其列为必须项目。但在规则修订版里，对于船舶、个人、环境中存在的已知风险进行风险评估，以及采取措施规避和减少这些风险，都是规则项下的强制要求。鹿特丹规则下的接收和交付责任，作者 Fiona Gavin， 英式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尽管还不知道何时生效，鹿特丹规则已经受到业内的广泛关注。与此同时，订有长期租约的船东或承租人可能目前就需要对将来租约下货物运输强制适用鹿特丹规则的可能性做一些必要的准备。与现有货物责任制度相比，鹿特丹规则的一个重大区别是承运人的责任期间。在海牙威斯比规则下，承运人对货物的责任始于货物装船，终于货物卸船。在此期间以外，承运人可以排除对货物的灭失或损坏的责任，即使灭失损坏发生在交付最终收货人之前。根据鹿特丹规则第12章，承运人的责任期间开始于承运人或执行运输合同的第三方在装港接收货物，结束于货物交付于收货人。因此，当货物存储于港口等待最终交付时，承运人仍然承担风险。由于索赔人获得担保相对容易，船东一向是一个有吸引力的索赔目标。在鹿特丹规则项下，船东与运输环节的其他方承担的是连带责任。但实际上，船东就评估岸方的能力和财务稳定性而言，能力有限，甚至毫无能力。尽管如此，对于卸货后的货物损坏，船东很可能仍然被收货人选择作为索赔对象，而必须首先处理索赔，随后才对责任方进行追偿。由于鹿特丹规则对于承运人向其他方进行追索并未进行明确规定，船东能否获得追偿将完全取决于当地的法律，由当地法院进行裁决。由于运输单据或者提单签发仅仅针对于海上运输环节，船东可以明确规定接收货物的时间始于货物装船，并且交付时间终于货物卸船。对于在货物接收到装船期间以及货物卸船到交付期间发生的货物灭失和损害的责任分担，船东和承租人可以在租约中进行约定。只要所有的租约链中包括了向租家转移责任的条款，那么最终责任可以很容易地向上一层转移，就像 ICA 的索赔，一直转移到与岸方有着商业和合同关系的那一方。而该方由于与岸方直接的商业联系，会比较容易要求岸方承担与货物有关的任何责任。可以考虑适用的条款：如果2009联合国全部或部分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公约或者批准适用该公约的国内立法强制适用于本租约项下签发的提单或其他运输单据，如果造成货物灭失、损坏或延迟的原因在租约项下否则不应由船东承担， 则承租人应当对货物装船之前及或卸船之后发生的事件造成的灭失、损坏或延迟承担责任。承租人再次同意，对于船东遭受的此种货物灭失、损坏或者延迟所引起的任何损失、损坏或者责任予以补偿。或者如果租约向下适用海牙威斯比规则，船东可以考虑明确免除基于鹿特丹规则的运单所引起的所有责任。由于这样的责任范围超出了船东在海牙威斯比规则下所承担的责任范围，如果承租人同意，船东可以考虑在租约下引入下述条款。如果2009联合国全部或部分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公约或者批准适用该公约的国内立法强制适用于本租约向下签发的提单或其他运输单据，承租人在此同意，对于船东由于此类运单向下所承担的任何超过其可能在1924年8月25日在布鲁塞尔签署的统一提单某些规则的有关法律草案及1968年布鲁塞尔议定书向下承担的责任部分予以全额补偿。上述条款仅为协会的建议，供会员参考。如果会员考虑将其纳入租约，还请联系协会或者英氏律师事务所获取更加详细的建议。